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访问团第五波，亚利桑那州长杜西抵达台湾。
呼应美国州长访台，雷蒙多促每个州竞争吸引芯片投资。
布林肯在国际日发表声明，强调美国与强迫失踪受害者站在一起。
美国西部本周将出现创纪录热浪，超过5500万人受到高温预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发表一份声明，强调强迫失踪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受到国际法的严禁，但是这一做法仍持续被用来压制异议和攻击公民社会。布林肯在声明中说，美国重申其对解决强迫失踪问题的承诺，并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立即终止这一做法，同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披露失踪亲人的下落或命运，尊重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周二同一天，包括大赦国际、自由之家、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等33个人权团体也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政府采用不同的手法，让中国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强迫失踪，并对此采取实质性的反制行动。公开信呼吁因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表示会和所有失踪者以及期盼着他们的家属们站在一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二表示，乌克兰政府已向教科文组织申请让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俄罗斯军队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奥德萨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分析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就会锁定奥德萨，并完全封锁乌克兰的黑海通道，也可能会执行像摧毁马里乌波尔那样的猛烈炮轰。7月下旬，就在俄罗斯同意允许从奥德萨出口乌克兰谷物数小时之后，这个港口就遭到导弹的攻击。周二，联合文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在巴黎会见乌克兰文化部长特卡钦科后指出，像今年7月24号于1899年落成的美术博物馆的部分玻璃天棚和窗户就被攻击摧毁。教科文组织表示，他们在奥德萨的教科文组织专家将会提供技术援助，以协助奥德萨紧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遗产名录。
在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即将视察扎波罗热核电厂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再度指控俄军攻击核电厂周边的区域，呼吁电厂必须立即去军事化，并全面移交给乌克兰控制。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周一晚间已经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在周二会见泽连斯基。葛罗西将率领一支由10多人组成的小组前往3月以来便由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这一地区由俄罗斯任命的首长巴里特斯基告诉国际传真社，国际原子能总署计划中的核电厂视察任务经规划为单日行程。他告诉国际传真社，视察人员必须在1天之内看清电厂工作情形。而他在前一天曾说，他对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视察不抱太多期望。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周二在致全国的例行演说中说，可悲的是，在代表团前往视察电厂所需的方向，俄罗斯并没有停止挑衅行为。目前电厂情况极度险恶，他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小组能尽快展开他们的工作。
由美国邀请日本、韩国、台湾共组的芯片四方联盟预定9月初进行事前磋商的预备会议，但是据韩国媒体周三引述首尔官员的话表示，因相关国家日程调整，预估芯片四方联盟会延后到9月中旬举行。目前韩国半导体产业对中国出口依赖程度仍相当高，大约有60%的半导体出口到中国和香港地区。去年的半导体对中国的出口金额达到768亿美元，加上中共一贯可能采取的经济报复，让韩国过去在相关的问题上不得不看中共的脸色。不过在美国要求日韩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之后， 韩国业界及学者多数认为，韩国加入芯片联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除了参与国可能制定相关的规范，取得业界优势，美国也拥有多数半导体技术。韩国半导体生产线机器也多数依赖从美国和日本进口，因此未来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韩国的产业生态。
正值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访台三天，聚焦和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合作之际，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说，随着美国新的支持国内半导体业立法，美国各州应该准备好相互竞争，以吸引企业进驻和投资。雷蒙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后说，这是一场具有竞争力的比赛，在透明化竞争下，政府希望每个州都能参与竞争。此前，拜登总统已签署一项广泛的芯片竞争法案，其中包括约52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半导体研发，并称这是对美国百年一遇的投资。雷蒙多鼓励每个州都应该全力以赴，包括州长、州立法机构和每个州的每个公立大学校长，应该将他们的计划整合放在一起，并说这将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据纽约联储主席威廉斯周二表示，美联储虽然努力要把美国高涨的通货膨胀率压低至 2%， 但是这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据法新社报道，美联储今年积极升息，希望借此控制冲击美国家庭的物价飙升情况。各联储主席也相继表态，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升息路线，尤其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刚刚发表一场强硬的演说。威廉斯周二表示，基准利率必须维持在高点一阵子，好让供需恢复平衡。威廉斯对《华尔街日报》说，现在的情况极具挑战性，经济上也存在着许多逆势，我确实认为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降低通胀率，但他表示我们会成功。美联储今年已经四度升息，包括在6月和7月份分别大规模升息3码。此外，鲍威尔26号还预告9月份还可能大幅升息，预期美联储将于9月2号再检视一份就业报告，然后于20号、21号召开下一次利率政策会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访问团第五波，亚利桑那州长杜西抵达台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二宣布，将在当地时间9月3号再次尝试执行阿尔特弥斯一号任务发射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此前 NASA 因为无法冷却火箭的一个发动机而被迫取消了周一的发射计划。 NASA 宣布9月3号的发射窗口将从东部时间14:17开始，持续2个小时。发射团队将改变向火箭加注推进剂的程序，并将在倒计时早些时候开始尝试将发动机冷却到最佳温度。不过，美国太空部队气象发射官员马克·伯格表示，天气问题仍然是 NASA 能否尝试在周六发射火箭的一个担忧。
全球首富马斯克再一次对推特发出终止收购函。马斯克在律师信中指出，他已在7月8号向推特发送过终止收购交易的通知，但他们现在再次发出终止通知，以防7月8号的通知因任何原因被认定为无效。他稍早向法院要求传唤推特吹哨者、推特前安全主管扎特科，寻求推特计算机器人账号方式的相关文件。推特回应说，马斯克声称终止合同的信函是无效且错误的。推特说，将继续寻求执行收购合同的权利。扎特科本身是一名知名黑客，黑客名是 Match， 他写给联邦机构的举报信上周曝光，扎特科就推特的网络安全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爆炸性指控，其中包括推特对马斯克就机器人账号问题撒谎。另外，扎特科还声称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威胁到平台上的隐私和更广泛的国家安全。
加州议员30号通过法案， 要求科技公司在设计应用程式 App 或其他线上产品时，把儿童福祉置于利润之上。法新社报道说，这项加州适龄设计规范法案将递交给加州州长纽森签名才能成为州法。若加州适龄设计规范法案签署成法，制作 App 或网站的科技公司往后就得在产品中建立儿童保护机制，即便产品是以成人为诉求的。根据儿童网络倡议组织五权基金会的说法，加州适龄设计规范法案以英国去年通过的适龄设计规范为蓝本。五权基金法创始人基德龙在新闻稿中说，透过这项法案，加州不仅为生活在科技行业后院的儿童制定了标准，也为美国其他地区和世界铺平了道路。但是成员包括谷歌、Meta 和 TikTok 的产业协会 NetChoice 呼吁加州州长否决加州适龄设计规范法案和其他两个寻求规范网络平台的运作方式的法案。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来中共以军事演习试图恐吓美国官员访台，但似乎这并没有奏效。根据台湾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已于本周二率团抵达台湾，成为这个月来自美国的第五个访问团。请听报道。
根据台湾外交部周二发表的声明，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杜塞已于8月30号率团抵达台湾访问，预计停留到9月1号。访台期间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外交部长吴钊燮，并参加由经济部及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美国商机日活动，并会晤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者及设有半导体学院的大学代表，深化双方在高科技产业和相关领域产学的合作。台湾外交部也对杜塞州长率团来访表达诚挚欢迎。外交部指出，亚利桑那州与我方经贸关系密切，台湾有超过100家企业在亚利桑那州进行投资，主要都是从事半导体、航太、电子零组件、电脑设备及相关服务业。而杜塞州长本次来访也是继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后在八月间访问台湾的第二位美国州长。台湾相信此行能进一步提升台湾与亚利桑那州的各项合作机会，并深化台美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今年八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台后引发中共一连串反应，包括宣布一场围绕台湾六海域的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企图通过发射导弹越过台湾，派战斗机和军舰越过台海中线，并对台湾发动网络攻击，以及切断与华盛顿的一些对话渠道以进行恐吓。然而起到相反作用的是，佩洛西效应使得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湾。杜塞访问团是继佩洛西后美国的第五波代表团。除了美国之外，日本跨党派议员访问团和立陶宛代表团本月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截至目前，佩洛西效应仍在持续发酵，并有更多的国家代表团正在安排访台，像是英国、德国、丹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议员都在计划要前往台湾。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台湾军方表示，周二对一架无视警告、持续盘旋在金门岛限制区上空的中共无人机发射实弹予以驱离。中共无人机除了袭扰台湾西侧的外岛金门，也袭扰台湾东部外海，引发日本自卫队战机起飞应对。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30号晚间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一架 TB-001 侦察攻击无人机30号下午自东海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空域飞入太平洋，再转入台湾花莲外海盘旋，再依相似路径飞返。日本航空自卫队南西航空方面队紧急派战机起飞监控，并拍下公布中共无人机清晰的图片。中共无人机除了袭扰台湾东部外海外，也袭扰台湾西侧的外岛金门。中共无人机不断进逼台湾外岛， 离岛岗哨与军事设施，甚至有关影片发布在社群网站。台湾总统蔡英文30号与澎湖士岛驻军时指出，敌军越是挑衅越要冷静，不会挑起争端并自我克制，不会让对岸有不当的借口来制造冲突，但不表示国军不会反制。蔡英文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的安全。30号下午4点多，又有中共无人机4批4架次袭扰台湾离岛金门大胆二胆岛及施予地区。台湾守军部队对第4架次无人机发射信号弹警示无效后，依程序开枪进行防卫射击，该无人机迅即向中国厦门飞去。这是一段时间来中共无人机多次侵扰金门后，台湾首次以实弹防卫射击作出反制。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是否对台海情势有所担忧的问题表示，美国将持续依据一中政策与台湾深化关系，包括持续推进美台经贸关系，美国也会保持与北京沟通管道的畅通。他也重复前一天说过的话，强调美军将持续依据国际法穿行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周二在一个电话记者会上被问到华盛顿是否担忧台海紧张升级的问题时说，希望中国不要使情势升级，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并与北京保持沟通管道畅通。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西海岸将迎来今年最热的天气，随着一个长期的超级热浪正在形成，劳工节期间西海岸可能会持续处于危险的高温天气。加州电力系统管理局周二表示，由于未来连续高温将对电网造成压力，本周末可能需要节约用电以避免发生停电。请听报道。
目前从南加州到圣华金河谷以及西北地区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了西海岸20多个人口最多的城市，有超过55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天气预报中心写道，西南部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超过110华氏度，那里目前正处于高温预警状态。美国西部地区可能会有超过100个地区的高温记录被打破。从圣地亚哥到洛杉矶，甚至到凤凰城，都将感受到那种酷热。从周二开始，气温每天都会逐渐升高，并在本周末达到高峰。国家气象局洛杉矶办事处指出，从周三开始，预计几乎整个区域都有过度高温警告，并将一直持续到下周一。与此同时，全球面临极端气候袭击，包括中国长江、欧洲、美国等都面临严重干旱，重要河川水位不断创下新低。其中美国加州被预告，若干旱现象持续，恐将引发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了避免水资源惨遭浪费，当局甚至出动水警察监控住户用水量。加州水务官员周二呼吁洛杉矶的许多社区在下个月停止所有户外浇水15天，同时对将科罗纳多河水输送到南加州的管道进行紧急维修。另外，加州州长纽森8月公布一项新的战略计划，其目的为确保加州在面临更炎热、更干燥的气候影响下的供水量。该项战略计划援引一项预测，即至2040年时，加州的现有供水量恐将减少 10%， 等于是损失了加州最大水库沙斯塔坝的全部水量。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消费者信心与就业数据超出预期，美联储下月可能升息3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台海紧张加剧，美日韩代表将在夏威夷会谈；
苏联末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于莫斯科去世；
美国海军阻止伊朗扣押美国无人船；
美国消费者信心与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美联储下个月可能会升息三码。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面对中共在东亚甚至是西太平洋的扩张行动，美国和盟友近期在印太地区举行多场军演，军演频率空前密集。专家认为，随着更多盟友与合作伙伴加入军演，会对中共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或许能让中共重新审视自身军事野心，特别是台湾问题。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在八月这段期间和盟友的军演频率空前绝后。八月一号到十四号，美国和印尼进行年度军演“超级神鹰之盾”，共有12国参加。与此同时，环太军演2022仍在持续中。在夏威夷周边，美国和韩日澳加在八月八号到十四号举行“太平洋之龙2022”导弹防御联合军演。八月十九号，澳洲举办17国空军漆黑联合军演，美军也有派遣军机参加，预计持续到九月九号。另外，美国和日韩澳加从八月二十一号起在关岛举行太平洋先锋2022军演。韩国和美国八月二十二号开始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军演。八月二十八号，美军则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东方之盾2022军演。
随着台海紧张局势加剧，白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八月三十一号和九月一号将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和韩国官员。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在声明中说，在美日韩三方会议之后，沙利文将造访美军印太司令部，讨论我们防卫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联盟关系。两艘提康德洛加级导弹巡洋舰二十八号在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航行，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首见。美国海军表示，这项行动展现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以及美军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根据三十号的这份声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胜汉将在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军印太司令部与沙利文会面。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从今天起暂停通过北溪一号管线供应德国天然气，以进行岁修维护，进一步推升原已紧绷的电力市场紧张情势。据路透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以维护北溪一号管线为由，八月三十一号到九月三号停止将天然气运往德国。欧洲政府担心莫斯科可能会延长供应暂停的时间，以报复西方在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制裁，并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把能源当作战争武器。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的进一步限制将加剧能源紧缩。自去年八月以来，批发天然气价格已经飙升超过400%，给消费者和企业造成痛苦的生活成本危机，迫使政府花费几十亿美元减轻负担。莫斯科在六月将北溪一号的供应量削减至原先的40%，在七月砍到剩20%，并将此归咎于维护问题和制裁。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该国已切断了保加利亚、芬兰、荷兰和波兰的供应，并减少了其他管线的流量。
拜登总统周二访问了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以维护他在枪支安全方面的记录，并公布了他耗资370亿美元的让美国更安全预防犯罪计划。白宫表示，这一计划将拯救生命，让社区更加安全。拜登正在各处访问，在十月八号选举之前为民主党争取支持，而共和党人希望在这次选举中重新控制国会。拜登还大力宣扬最近的立法胜利，包括今年的早些时候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和德克萨斯州的乌尔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两党罕见的共同通过了范围有限的枪支安全法案。通过这项计划，拜登希望国会在五年之内斥资130亿美元，帮助社区聘用和培训10万名警察， 另有30亿美元将用于清理法庭羁押案件以及解决涉及谋杀及枪支的案件，还有5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那些协助防范暴力于未然的项目。此外，拜登正在寻求150亿美元的资金，为旨在预防暴力犯罪或者对公共卫生事的反应应对非暴力事件行动倡议拨款。
美国海军说，他们的部队阻止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艘支援舰，这艘支援舰正试图捕获一艘在阿拉伯湾作业的美国无人水面舰艇。美国军方周二发布的视频显示，沙希德·巴扎尔号在国际水域非法拖拽无人航海探索者无人水面舰艇，并试图把它扣留。美国海军巡逻海岸舰艇雷电号和一架驻扎在巴林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立即作出反应。美国海军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援船沙希德·巴扎尔号断开了与无人船舰之间的牵引索，并在大约4个小时后离开了这个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在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雷电号船员的专业精神和能力阻止了伊朗的这一非法行动。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伊朗在中东继续其破坏稳定以及非法和不专业的活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过去曾与美国军舰发生过不专业的遭遇，导致军方开枪警告并发出无线电警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彻莱特的任期将于31号届满。他先前虽然曾经承诺会在卸任前公布新疆报告，但是如今这份报告仍没有发布。中共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受到全球的谴责及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彻莱特于今年5月间虽然曾经展开6天的中国访问行程，并在新疆停留2天，但是他6月份也曾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证实，他在访问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期间，所有的行程都有中共官员陪同，他无法与关押中的维吾尔人自由交谈，也不能接触其家属。47个国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在当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人权理事会公布拖延已久的新疆人权报告。法新社报道指出，巴彻莱特即将卸任仍然没有公布新疆地区的人权报告，让人权团体越来越愤怒。30号也有数个人权团体重提新疆报告问题，再次敦促巴彻莱特发布报告。不过巴彻莱特30号并没有谈到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消费者信心与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美联储下个月可能升息3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在本周二宣布，将在邮轮上安装星链技术设备，为其邮轮上的客人和船员提供互联网连接服务。加勒比海邮轮公司表示，将在他旗下的皇家加勒比国际、明星旅游和银海旅游的品牌上的游船上安装星链服务，预计安装工作将于明年第1季度完成。届时，在远离陆地的大海上航行的邮轮上，游客也能拥有高速互联网连接服务。据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今年的6月份授权马斯克的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将其开发的星链技术用于移动交通工具，为将星链技术应用于飞机、轮船和卡车铺平了道路。据悉，自2019年以来，SpaceX 公司已经发射了超过2700颗卫星，这些卫星提供的星链互联网连接技术已经积累了数万名用户。
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周二表示，由美国前总统川普创办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真相传媒因违反谷歌公司的审核标准，未能获准在谷歌应用商店推出，供安卓手机用户下载安装。谷歌公司说，真相传媒应用程序对其平台上的内容审核不足，违反了谷歌公司的有关要求。谷歌说，任何在谷歌应用商店上下载的应用程序必须拥有有效的系统来审核用户在该程序平台内生成的内容。 否则会在程序平台上出现人身威胁和煽动暴力等内容。真相传媒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与谷歌公司真诚合作，在确保真相传媒平台成为言论自由的避风港的前提下，努力符合谷歌公司的有关要求。真相传媒表示，它的一些竞争对手的应用程序已经被允许在谷歌应用商店上下载，而这些应用程序都严重违反了谷歌公司对色情内容的禁令和其他政策，但真相传媒对色情内容采取零容忍的政策。据悉，真相传媒应用程序已经在2月21号在苹果应用商店推出，供苹果手机用户下载，而安卓手机约占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 40%。 如果没有谷歌应用商店的允许，大多数安卓手机用户都无法轻松下载真相传媒应用程序。据悉，在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后，川普被禁止访问推特、脸书和油管的个人账户，为此川普创办了真相传媒应用程序。
美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第一太阳能公司周二宣布，将在美国新建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工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威德玛表示，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降低通胀法案促使该公司选择在美国而不是在海外建立新的工厂。威德玛表示，新工厂的投资高达10亿美元，计划在美国东南部建造。新工厂的地址将在本季度末之前确定，选址将考虑这个地区的交通和人才储备等因素。新的工厂的建设将快马加鞭地进行。到2025年，新工厂将每年生产3.5吉瓦的太阳能组件。维德玛表示，公司正在努力提高产能，以跟上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公司到2025年以前生产的太阳能电板已经售罄，此外还积累了客户的44吉瓦的超额订单。第一太阳能公司在本周二还表示，将斥资1.85亿美元升级和扩建它在俄亥俄州的现有生产设备。维德玛表示，现在是美国太阳能行业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需求的增长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拉下苏联铁幕以结束冷战时代的苏联末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与莫斯科的中央临床医院病逝，得年91岁。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拜登都发表了悼文。随着这几年来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戈尔巴乔夫常年一直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并在莫斯科西侧的一栋简朴的乡村房子里度过了他的后苏联时代的余生。请听报道。
据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下属的中央临床医院周二宣布，苏联前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经历了一场严重而持久的疾病后于当晚去世，享年91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对国际文传电讯社表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的离世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一位熟悉家属意愿的消息人士向塔斯社说，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与他1999年去世的妻子赖莎相伴。在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拜登总统也在第一时间发文悼念。他在声明中说，戈尔巴乔夫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冷战，推动民主改革，这些都是少有领袖会采取的行动。拜登也称赞戈尔巴乔夫具有想象力，能看到一个不同可能的未来，同时也具备勇气，愿意赌上整个生涯去实现，而这一结果带来的就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出生于俄罗斯北高加索一带农村的戈尔巴乔夫是乌克兰移民与俄罗斯人混合家庭的后代，他曾经历过1932年苏联大饥荒，在担任地区领导人以至最高领导层期间都尤为重视农业发展。1985年，年仅54岁的他升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并着手引入有限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希望以此来重振苏联国力。 1989年，当时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正席卷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等地区，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压制当时国内的自由化运动，并放松了对媒体和文化生活的审查，支持与美国达成里程碑式的核军备控制协议，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国外的广泛赞誉，并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5月，在六四前夕，以提倡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透明化的戈尔巴乔夫曾到访中国，并会晤了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他在回忆录中曾透露，赵紫阳在他们的会谈中坦诚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真的放弃一党制并实行多党制的想法。而当年包括天鹅绒革命等抗议潮激发了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和脱离的愿望，这些加盟共和国在随后两年里相继从苏联中退出，促成了苏联解体。至此，从1985年到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成了首位也是最后一位苏联总统，直到过世前，他仍是自己创立的社会民主人士联盟的一员，并投身于教育和一些人道主义项目。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周二公布七月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与八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都远远超出预期，显示家庭消费和劳动力需求强劲，增加了美联储在九月会议上连续第三次升息三码的可能。请听报道。
美国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资商会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报 103.2， 远超过市场预期的 97.9， 并触及三个月新高，前值自 95.7 下修至 95.3。 报告透露，家庭对家电和汽车的购买需求强劲。与此同时，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最新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显示，七月份可提供的职位总数为1124万个，远远超过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所估计的1030万个。七月份的职位空缺比六月份的高出约20万个。这个数据显示，对于现有职位而言，劳动力仍然相当短缺，因为职位空缺的数量与可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接近于2:1，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平均有大约2个工作可供选择。劳动力市场紧张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在物价上涨接近40多年来最快速度之际，雇主将被迫提供更高的薪酬来吸引工人，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率飙升。综合来看，这些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央行加大收紧货币政策力道，但劳动力需求仍然稳固，且家庭消费依然强劲。彭博经济学家 Eliza Winger 认为，尽管美联储努力降温就业市场，但劳动力需求至今仍未出现放缓迹象。七月的职位空缺并未减少，且职缺与失业人数比例仍保持在历史高点附近。这表明美联储需要继续激进升息，可能在九月会议上升息三码。劳工统计局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比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发布的备受关注的八月非农就业数据提前3天。道琼估计八月新增就业人数31.8万人，但随着企业继续招聘，职位空缺数也增加了这个数字的潜在上升空间。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